会同大家一起敬拜，同埋都有呢个机会可以分享神嘅话语。我系上个星期日嚟到温哥华，咁啊好多谢严牧师系好远咁喺机场度接我翻嚟。咁今朝亦都系好早六点几咁起身嚟接我嚟呢度讲道。今次系我第一次嚟温哥华，咁天气好好啦，咁我好中意呢度啦。覺得好有人情味啦，跟住地方好靚，天好藍，跟住好多綠色嘅樹，好多花草。咁亦都聽好多人講咧，其實温哥華唔係成日都係咁樣嘅天氣㗎，所以我好幸福啊！呢兩個星期係温哥華最好天氣嘅時候，我嚟到當中。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咧，就係道與子，就係由詩篇第一篇、第二篇一齊嚟睇。通常我哋睇詩篇嘅時候，係一篇一篇咁樣睇，但係今次我哋兩篇一齊嚟睇。看看有没有新的看见，我们再次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心这样去敬拜你，藉着研读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应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人生其实好像一个旅程这样，一个旅程是有起点和有终点，也都有中间的阶段，而中间这个阶段很多时候是弯弯曲曲的。其实整个诗篇我们可以用人生或者是信仰这个旅程来看。诗篇的第一篇是人生一个是人生信仰的一个起点，而诗篇的最后一篇150篇刚才主席都有读的，就是信仰的终点。由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信仰的开始是应该由喜爱耶和华来开始，而我们信仰的高峰或者终点应该是全然地去敬拜祂。也都有人将诗篇的第一篇、第二篇一起来看，一会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可以将这两个诗篇一起来看。如果是一起来看的话，就是诗篇第一、二篇同样是作为整个信仰旅程的起点，而诗篇146到150篇这五篇呢，就是整个信仰的终点。诗篇146到150的相同之处，就是它开始和结尾都是用哈利路亚来做一个首尾呼应的方式。刚才主席已经读了诗篇第一篇， 我就不再重复这样读。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是懂背诗篇第一篇的？好多啊，大家好熟悉的诗篇，我们今天再次重温大家熟悉的诗篇。其实诗篇呢，第一篇是教导我们怎样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诗篇第一篇第一个字在原文就是有福的，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福的变成是第二节的最后一个字。其实记住，在原文它是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有福的人是不从罪人恶人的计谋。咁有福嘅意思，其实唔系我哋所认识嘅福气。呢个福喺希伯来文嘅意思系快乐。大家想唔想做一个快乐嘅人呢？我哋就睇诗篇嘅第一篇，教导我哋点样可以做一个快乐嘅人。所以第一节咧就系话有三个不，咁呢三个不加埋三个动词，就系不从，跟住不暂，跟住系不坐。其实不从应该系不走，走跟住站，跟住系坐。所以我哋见到呢三个动作系一个渐进式嘅动作。走系代表向住一个方向去走，跟住站咧变咗你企喺度啦，已经定咗喺度。咁如果坐喺度咧，你已经安定咗喺度。三个动词系代表渐进嘅方式。所以诗篇系教导我哋，一开始嘅时候，我哋选择人生嘅道路嘅时候，起点是很重要的。起点是代表起点那个人生的方向。所以一开始呢，就不向恶人那个方向去走。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二节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在这里这个律法其实原文也是重复两次。应该正确翻译是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在他的律法中昼夜思想。应该是这样，重复两次律法，代表它的重要性。而律法的意思广义来讲，就是神的道，神的说话。昼夜思想不代表不睡觉，是代表时常常常这样去思想，去默想，去 心里面口里面不停地去默想。那这个有福的字其实不单止是出现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的第一个字，也都是出现在诗篇第二篇最后一节的最后一个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节是讲到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由这个角度来看，诗篇一开始是有福的开始，而诗篇第二篇是用有福的做终结，两个夹在一起好像一个括弧这样，同样作为整个诗篇的一个引言。而昼夜思想这个思想也都是出现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在这里呢是翻译成谋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思想和谋算有什么相同呢？是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篇第二篇是劝诫万民不要谋算虚妄的事。我们要做的反而呢就是要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见不见到啊？思想和谋算。思想是正面的，谋算是负面的。所以这两个字呢也都是将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呢连在一起。诗篇十九篇呢其实有讲到神律法的一个益处。这里是讲到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能苏醒人心，使到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大家想不想有这样的苏醒人心的？大家想不想苏醒人心、快活人心和有智慧？那么答案是什么？就要读耶和华的律法。跟着呢是讲到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跟着呢是被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诗篇第十九篇将神话语对人的益处讲得好全面。咁诗篇一一九篇系咪好容易记啊？第一篇跟住一九，跟住一加一九变成一一九，好容易记。一一九咧系诗篇里边最长嘅一首诗篇。咁全部经文咧系176节，大家知唔知道呢个176节点样嚟嘅咧？喺希伯来文嘅字母当中，一共有22个字母。诗篇119篇就系将呢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咧重复8次咁样排列出嚟。所以喺我哋而家睇到嘅咧，就系诗篇119篇嘅前8节。喺希伯来文当中，佢每第一个字咧都系用希伯来文嘅 A 开始嘅，所以第一二字咧系用有福的开始。咁有福的希伯来文就系 Ashrei 就系用 A 开始嘅。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诗篇119篇是一个文学的巨作。前两节教导我们不单止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还是要怎样？要遵守。如果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且遵守的话，诗人就用一个比喻来比喻这样的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些是我种的盆栽，这个是几个月前拍的，现在其实多了一盆了，又是这样的不是绿色的，本来都是绿色的全部，为什么变成这样呢？没淋水啊，没时间淋水啊。有一个送个盆栽的姊妹呢，有一次我见到她，我就跟她说不好意思啊，你送给我的盆栽呢现在死了啊，因为没有时间淋水。跟着我跟她说下一次送给我的盆栽呢，可不可以送一个月只是淋一次水。她跟着立刻回应，她说你可不可以一个月只是洗一次饭。我说当然不行了。她说下次送那个plastic 塑胶的植物给我啦。我说我们看到植物或者是树是需要水才可以生长的。在圣经当中的其他经文，我们在哪里有看到这一棵树呢？在诗篇的第一篇，这一棵树 其实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有出现过的。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它是在伊甸园的时候。其实这棵树呢是生命树。在伊甸园当中呢，我们是看到有神的同在，有水泉，跟着呢是有这棵树。所以吃了生命树上面的果子的人，就会永远这样去 生存下去的。这棵树亦都是出现在以西结书里面。在以西结所见的末世那个圣殿的异象当中，他见到在殿的门栏下有水流出来。咁继续睇个经文咧，呢、这个水所到之处咧，就会带嚟医治嘅。咁跟住咧，又见到呢个河同埋岸上边系有各类嘅树木。咁呢啲树上嘅果子咧，系可以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系咪好似诗篇嗰棵树啊？跟住咧，呢、这个水咧系由圣所流出嚟嘅。咁呢个叶子系可以治病嘅。所以呢度咧系一个末世嘅景象，有水泉，跟住呢是有神的同在，亦都是有树木，而这个它的叶子呢是不枯干的。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又见到同一棵树出现。在这个当中，我们见到是圣殿，是圣殿，跟住有生命水的河，跟住讲到从神和这个河呢是由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物。在伊甸园那棵树呢是没有讲到它的叶子是可以医治的，但在以西结这个异象和启示录这个末后圣殿的异象当中，我们见到这个树的叶子是可以治病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伊甸园的时候，人类还未犯罪，是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人才犯罪，所以没有犯罪的时候是不需要医治的。但到了以西结书和启示录的时候，已经有罪的存在，所以是需要生命树和它的叶子是有医治的功能。诗篇第一篇的作者是将这个溪水是好像个生命河的水这样，而当一个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它就好像一棵树扎根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它是 被栽在溪水旁，有这个水泉，生命河的水，所以这个人呢就不断地去结果子，不单止是可以滋润自己的生命，也都是它的果子是带给其他人祝福。大家想不想成为这棵树？大家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跟着那三节呢，就是讲到一个相反，一个对比。这里讲到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这几天有机会在车里面，在街道上行的时候呢，发现温哥华有些白色的吹的好像棉花那样的东西吹在个车上，我觉得很漂亮啊。好好温柔啦，好浪漫啦。咁问下人呢，原来嗰啲系种子系嘛，唔知咩树嘅种子。同埋如果你有 allergy 嘅话呢，你会唔鍾意佢哋嘅。但我冇，我对花粉呢啲冇 allergy 啦，所以我觉得好佢一个好浪漫嘅地方啦，我好鍾意。但可惜啦，我哋唔好将嗰啲白色飞嗰啲当系恶人啦，但呢度所讲嘅糠皮咧，有啲似嗰啲白色飞嗰啲种子，因为糠皮咧系嗰啲蜜嘅壳，跟住风一吹咧就散，所以佢哋系冇根噶，吓唔似一棵树咁样样系有根嘅。如果恶人系咁样样嘅话咧，最后嗰两节咧就系讲到佢哋嘅结局。审判嘅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因为佢哋系。糠皮是会被一风一吹呢就是吹走的。咁最后一节呢就是讲到神同义人的关系。神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篇第一篇讲给我们知有两种对比。有两条道路，两种人生，两种品格，两个比喻同埋两种结果。在诗篇第一篇当中呢，其实是没有一个中间的地带。 诗篇第一篇教导我们一个快乐的秘诀，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就要选择正确的道路，不走恶人的道路。大家熟不熟悉 Star Wars 这一系列的电影？在这个当中有个主角呢，就是这个他的在戏里面的名字叫做 Anakin Skywalker。 他本来是人来的，但是慢慢因为他的里面的苦毒啊，恨啦，对人的恨啦，对很多人的不满意啦，骄傲啦，嫉妒啦，很多很多东西在里面，慢慢呢他就越来越失去他的人性，而走去黑暗的地带。咁到最尾嘅时候咧，佢就成为背后嗰个戴住面具嗰个人，所以呢个系象征式咁样去比喻一个人慢慢缺乏人性，佢会走入黑暗。咁第二个电影咧就系、是、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睇过未啊？咁呢度本来个王子咧系好英俊潇洒嘅，但亦都系因为佢生命嘅问题啦，缺乏爱啦，缺乏怜悯啦，所以最尾咧佢变成一个野兽。但系最尾因为佢爱呢、这个。The beauty 啦，咁所以佢愿意为佢而牺牲，咁收尾佢最尾又变翻一个人。所以呢两个虚构嘅故事咧，都系讲俾我哋听。如果一个人嗰个生命其实系我哋用诗篇第一篇嚟睇咧，冇神嘅话语嘅话咧，其实佢系慢慢失去佢嗰个人性。如果唔系变成机械人咧，就变成一个野兽。第三个例子咧，系出于圣经里边嘅。这幅图呢，如果你去巴黎的那个罗浮宫呢，就会看到这幅图的。上网都会看到这幅图。他是谁呢？他姓黎的，中文名姓黎的。是个君王来的。黎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那里，他在他的皇宫上面走来走去，跟着他说这个大巴比伦不是我用一手造成的吗？讲完这句之后，他立刻变成一个野兽，七年那么久才变回人。所以如果我们不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用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和我们的生命，我们很快会变成动物。这个是寓意的意思。我们怎样喜爱神的话语呢？我们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读经，不花时间是不行的。跟着呢，我们要沉思默想，我都鼓励大家用一个笔记这样去写下你读经的心得，跟着看看神藉着你的生命历程当中怎样去塑造你。我们也可以用笔记画画这样的方式去记录神给我们的领受，或者用音乐。所以神的话语我们要不断地去学习。有一句说话叫做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三日不读经亦都是面目可憎的，大家信不信？或者我们可以用化妆扮靓，但是我们遮盖不到我们的脾气，或者我们对人的态度，是不是？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去改变转化我们的生命。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合在一起来看，是整个信仰的起点。有福的将两个诗篇是连在一起，记不记得？一开始第一篇第一字第一个字，还有第二篇的最后一节。跟着两个相同的地方呢，就是这两个诗篇呢都是没有小标题上面的。小标题呢就是好像大卫的诗交与灵像，这些叫小标题。如果我们揭我们的圣经，我们发觉诗篇第三、四、五、六直落全部都是有小标题的，但是只是诗篇一、二篇上面是没有这个小标题，代表这两个诗篇是要一起看的。另外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内容上面很不同，但其实他们有很多相同的词汇的。如果诗篇第一篇是代表律法，那诗篇第二篇就是代表先知，因为里面的内容和先知书里面的君王审判外邦很有关系。诗篇第二篇刚才主席已经读过了，我就不再读一次。我们首先看看前三节。在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时世上的君王 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天当我们想起世上的君王，不知道大家会想起谁呢？不知道大家会有些对他们有些什么态度呢？如果你去美国的话，你会会见到这个人物啦。咁美国人其实成日都睇到呢个 Trump 喺电视上面，但好多人呢而家唔係好想睇新闻啦，因为唔知道呢个总统今日又发生咩事，佢哋唔想知道。所以而家好多美国人对美国总统嘅态度呢，其实係失望或者係取笑，睇笑话咁样去对待。咁我呢个星期出外啦，所以冇乜睇新闻，唔知道佢哋嘅高峰会议有冇开始呢，定係取消呢？取消咗。Okay. 未开始。或者有其他嘅 drama， 有其他嘅改变，我哋唔知道。所以当时世上嘅君王要起来抵挡耶和华同佢嘅受膏者。咁神嘅反应系乜嘢呢？佢坐喺天上面，佢就笑佢哋。点解会笑佢哋呢？因为神已经立咗佢嘅受膏者喺锡安山，神已经知道边个系佢真正嘅受膏者。咁跟住嗰三节咧，就系讲到呢个受膏者佢自己讲，佢话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喺旧约同埋古近东嘅文化，就系当一个王被立嘅时候，佢就成为神嘅儿子，领养嘅儿子。其实中国人都有咁嘅概念啦，就系天子，有冇听过啊？天子其实都有咁样嘅意思。咁喺呢度，神曾经同呢个受膏者话：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呢个列国就系第一节所讲嗰个外邦，所以外邦喺地上咁样去争闹，但系神已经立咗佢嘅君王喺锡安，并且神将所有嘅列国都放在这个受膏者的脚下。所以神已经宣告这个受膏者会得胜，所以他才会嗤笑世界上那些君王。最后那三节是作者对地上的君王的一个警告，他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跟着到了十二节呢，这里是不单止是对君王说，是对所有的人说，他说当以罪亲子，以罪亲子的意思呢，就是要敬拜这个神子。而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子，希伯来文呢是 Ben， 但是这里所用的字呢不是希伯来文，而是雅兰文，是 Bar。 为什么要用雅兰文在这个子那里呢？因为雅兰文在当时呢是一个国际性的语言，就好像今天的英文那样。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特意用雅兰文来用这个子字，代表这个子不单只是以色列的子，而是所有人的，关乎所有人的。所以到了最尾那里，十二字是讲到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有人，这个凡不单只是君王，所有投靠这个神子的都是有福的。诗篇第二篇，我哋头先讲嘅就系分三大段啦。一到四节系讲到世上嘅君王对抗耶和华同佢嘅受膏者，跟住五到九节咧就系讲到耶和华已经立咗佢嘅受膏者为王，并且将万邦都放喺佢嘅脚下。最后呢几节咧就系讲到劝世上嘅君王同埋所有嘅人要以罪亲自去敬拜佢，去信服佢。新约嘅作者点样睇诗篇第二篇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引用过两次。第一次呢就是讲到在使徒行传的那个历史的背景，就是有希律王和本丢比拉多他们对抗耶稣。所以新约的作者就是将当时的处境认为是应验了诗篇的第二篇。另一段经文也是讲到引用诗篇第二篇，就是用在耶稣的身上。这里是讲到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当诗篇的作者新约的作者看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立即就应用在这个受膏者其实就是主耶稣。诗篇第二篇属于一首君王诗，也是尼赛亚的书， 当时的犹太人看诗篇第二篇未必知道这个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新约的作者反过来这样看，就知道这个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刚才讲过，就是诗篇第一二篇其实有很多词汇是相同的。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这个表啊。在这个表当中，就是总结了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所用相同的词汇。咁有福的、坐、道路、思想同谋算系同一个字嚟嘅，系原文。跟住给、审判、审判者同埋灭亡。咁我哋可以加上一个就系凡。凡出现喺诗篇第一篇嘅第三节，凡他所做的都是进到顺利。而凡系几时出现喺第二篇呢？最后一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见不见到，虽然内容很不同，但其实它有很多相同的词汇，代表这两个诗篇呢，两首诗篇呢是有关联的。那我们现在看看诗篇第一二篇的互动。第一个互动关系呢，就是律法和君王的关系。律法和君王有什么关系呢？生命记的十七章这里记载，当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坐了王位的时候，他们要将这个律法书抄录一本。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影印的，那个时代也都没有影像的，那时候是要抄的。所以我看到这里，我真的下次教书的时候，给功课的时候，要学生抄圣经，我想会很不同的。因为在抄的时候，我们会看那些字的嘛，跟着会思想的嘛。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是有益处的。下星期那班学生是不需要抄的，因为再下一堂先。所以这个君王呢，他要抄律法，抄完之后呢要怎样？要遵行，跟着呢他在这个国位上面才可以长久。在当时旧约的时代，一个君王也是一个国家的属灵的领袖，是带领全部的百姓去敬拜这个耶和华。所以律法是很重要的，对君王来讲。而今天当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个君王的角度去看诗篇第一篇。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胜和败，我们人生的顺利不顺利，都是在乎我们有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另一个例子讲到君王和律法呢，就是在王下的这段经文，是讲到约西亚王。当时呢他是找到律法书，跟着就跟他的百姓和他的领袖一起去读这个律法书，跟着要他们尽心尽性地去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君王和律法呢是分不开的。那对我们的应用就是，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祭司，信徒都是祭司，我们也都是有君王的身份，神里面的儿女，神国度里面的儿女。用这个角度我们去看诗篇的第一篇，我们要真的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第二个互动呢，就是讲到之前提过，有福的人是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这种人呢，其实也都是应该去投靠神的儿子，是分不开的。由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律法是帮助我们去投靠神的意志。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它不是只是增加我们的知识，它是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和神的关系。而我们和神关系当中，其实耶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不单止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的生命的中心应该是围绕着这个神子的。第三个互动呢，就是讲到这个定义这个恶人和灭亡。诗篇第一篇第六节是讲到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而加上第二篇呢，我们看到原来这个恶人就是不投靠神子的人。而什么人会灭亡呢？不投靠神子的人就会灭亡。咁呢度呢，其实係对应我哋好熟悉嘅经文，就係约翰福音嘅三章十六节。我哋一起 如果识背就背啦，识读一齐读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见唔见到啊？信耶稣嘅就不至灭亡。有神嘅义子就有生命，没有神嘅义子就冇生命。对我哋当中，如果仲未认识主耶稣嘅人，希望你尽快可以认识佢。有神嘅义子就有永生嘅盼望。我哋当中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人，我哋系有呢个责任同埋使命去要传福音，将呢个好消息带俾其他人。咁我自己咧就系第一个喺屋企信主嘅人，咁跟住我传福音俾我细佬同埋我爸爸妈妈。咁收尾我细佬同妈妈就信咗主，但系爸爸就仲未相信。祈祷祷二十几年，佢仲未信。咁我相信我其实好心急噶，对我爸爸咁八十几岁啦，仲未信主。但系呢个心急咧，有时神都系提醒我，我对我爸爸嘅未信主咁心急，我对其他我唔认识嘅人，仲未认识耶稣嘅人，系咪有同样嘅心？如果我哋全家都已经认识主啊，感谢神，但系唔代表我哋冇呢个责任同埋义务，系要传福音俾其他嘅人。最后我哋睇下呢个应用，诗篇第一同第二篇当中系。整个诗篇是秘掳之后成书的。在秘掳之后其实有很关键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神的律法。所以当时的以斯拉他们都是用律法去重建他们的国家。另外就是在当时因为是第二圣殿的时期，其实他们有对弥赛亚的一个盼望。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但神的国度仍然是未来。所以是处在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这样的阶段。那在这个当中，我们都是想想我们现在现今所处的这个世代。其实在温哥华应该住得很舒服啊，是不是？表面上看来应该很舒服。但其实在这个世界各地有很多的痛苦。大家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现在是有6500万的难民。6500万，这个是很好。很庞大的天文数字，而在叙利亚所流出来流亡出来的难民呢就有1100万，在欧洲在其他的国家。那这些人呢，很多人在途中呢就是失去他们的生命。那在缅甸这个国家呢，其实也是最近发生很多内政，有回教徒呢就是被逼迫，他们要杀他们，要滅種，所以他們很多人呢也都是離開這個緬甸，在這個途中當中呢也都是很多人死了。所以當我看這些圖畫的時候呢，好像這幅圖這樣，我立刻會想到，如果這個人是我媽媽，我會怎樣？這個人有點像我媽媽。那在這個途中當中，我們見到很多小孩子也都是失去他們的生命。我們今天很多人呢是飽死的，很飽的，所以吃完饭之后要行下，但其实这个世界很多人是饿死。神的国度还未来，很多个国家是因为君王不认识主耶稣，所以他整个国家呢都是处在黑暗里面。我们是不是期待神国的降临呢？很开心你们教会下个月呢就是差传月，每个主日的信息都是跟差传有关，希望大家这个信息都是预备大家下一个月去思想一下自己在整个神国度的那个定位和你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花时间在当中去研读祂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第二就是我们要投靠神的意志，当祂是我们的避难所，以我们的整个生命的中心围绕着祂。第三，我们要期待神的国度，不是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我们要传福音，要参与在差传里面。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样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不知道你对神的回应是什么，你的感动是什么，我们一起做个祈祷。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但我们的生命是有个方向。更加多谢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但我们会有个丰盛的生命，也都是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渴望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个以言未言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知道自己在你国度里面应尽的本分和使命。帮助我们知道用爱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求主赐福严牧师带领整个教会走在你的道路上面，帮助每位弟兄姊妹去敬畏你，去讨你的喜悦，也都是为每位弟兄姊妹来祈祷，真是帮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你的意志去得到改变。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